哎，奉主的圣名，我来做一个结语。这篇十九篇呢、啊，它是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完全，人能够完全像神一样，人能够完全像神一样，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人也能完全。人为什么能够完全？是因为神是完全的。我再讲一遍，人为什么能完全？是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人也能够完全。这个逻辑它建立在的一种人是神他所创造的，也是他所救赎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紧密。所以当我们谈到神，如果我们说神是不完全的，我们才能说人也不完全。今天有很多哲学家，我最近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女哲学家，她写了一本小说很有名，她说人不能完全，人永远不能完全，所以人只能去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她很无奈的，就是说她比较接近的就是国教的那一种希腊的这个西藏的那种密宗，她认为他接受那个。可见那一种人不完全跟西藏的那一种佛教的那一种那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里强调这是他的主题？我用两个词，就是圣经上用完全来表达，就是第七节亚威的律法全备。他先说亚威的律法全备，反过来讲他就是在讲亚威是全备完全的，亚威是完全的，因为亚威的律法是完全的。第二个我来讲的就是这个完全，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说我变完全，这个仆人他也完全，但是当然他的完全是建立在这位神是完全的，所以他的救恩是完全的。神的律法是完全，律法的里面是谈到他是能够完完全全让人家跟神一样的。所以当他谈到亚威的律法，说能苏醒人心，这个苏醒这个字还得不好，苏醒这个字根本来就是使人家活着，是生命。亚威的话他是能够让人家活着的，他能够带给人家生命，就类似于太阳一样的，太阳它的热气是带来了一个生命的，整个都在讲这种生命的传输，生命的道。亚威的律法是生命的道，它能让人家得生命。那我们又回悟到事实上诗篇十九篇就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三章，第一章跟第三章里面它很多的用词都一样，在这里你记好好比对一下，太多了啦，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不过像第二节的这个传出知识，那个知识就是我们说这一个分别三二数的那一个分别，就是这个知识。太阳呢，那太阳就是第一章里面我们说的那个神造那个大光。我们再看看这一个第七节，说他使愚人有智慧，那是第三章第六节，使人那个三二数国有智慧，跟那个智慧始祖是犯罪，然后去吃这个禁果，他有犯，他有智慧，但是神本来就是要给人家有智慧。那中间就穿插了一个引诱者蛇来了，所以诗篇里面就在反映出另有一个诱惑者。这个诱惑者我们圣经上用比喻的方式说是蛇，难道这个蛇实际上是在讲那一个罪，那个魔鬼，那个罪，那个魔鬼做一个反的这一个，我们在戏剧上里面说它是反角反派，但是这里用种很正派的来讲，实际上它反映出的就是一种黑暗死亡。那种黑暗死亡它引诱于这个始祖，他说这一个你如果吃了三个果，你就能够眼睛明亮，你能够跟神一样有智慧。而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说神的这个命令是清洁，能够明亮人眼目，那也能够使人家有智慧， 蛇是说用你去犯罪，然后来得到这样的，但神的律法本身它就能够让你这样子，只要你照做，你就能够有智慧，你就能够明亮，你就能够怎么样。所以这重点就放在诗歌里面，他要反衬出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今天我刚才说的那个英国哲学家一样，他说人不能完全，人因为既然不能完全，所以人只能够用一种继续在这种不完全底下，等于说人在继续的这个犯罪的底下，继续生活。这就是今天的哲学，这是今天的宗教。但是我们诗篇十九篇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假师傅引诱，他教导我们的离去的律法是给人生命的，是叫人都完全的，是让他有智慧的，是让人家眼目能够来明亮的。律法本身就是真实的，但蛇说律法不是真实的，神的诫命不是真的，所以他引诱人家说，神真的这样说吗？你吃的那一日就真的死吗？不是的，神不是这样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的所谓的基督教或宗教，他们如果对于神的话，他们都会有所选择性的去遵守。他们说新约才是真的，旧约已经过去了，这是神的话，这是蛇的话。他们认为旧约的那一个律法已经过去了，今天神能够另外再定一个新的，这个话是怎么样讲的？这是人的话，也是蛇的话。因为圣经上明明讲，第九节亚威的敬畏洁净，存到永远。存这个字就是存立到，他立到永远。既然立到永远，怎么可能在新约就又变了？另一套呢？这是蛇的话，我们很清楚。他又说这个亚威的典章真实全能公义，典章这个字就是一种审判。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这就是典章，这就是审判。那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神说不是的。今天的很多的基督教里面对于神在律法里面的审判，也就是说律法里面如果你违反，你必定要死的。他认为我们今天基督的恩典大到一种地步，我们不会死，我们永远活着，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信耶稣的救赎就可以永远活着，永远得到永生。那等于是否认了亚威的典章，他的审判是真实性的，他是全然公义，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做一个审判的。公义是要用行为，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他的。可是他说亚威的典章呢不是真的，亚威呢的典章呢，他不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他们说这个是救恩就是完全恩典，不看人行为。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基督教里面发展出另一种反神论、反律法论，然后他们说这个是福音。谁说呢？是他们自己说的吗？十九篇四十是在讲福音没有错，律法里面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律法。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再回来念一遍啊。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原理传到地极。这一句话的希腊文就出现在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我念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保罗特别谈到福音，就是这里的他们的声音，福音的声音呢，他们的言语传到天下，传到地极。保罗把四篇十九篇这里完全搬到他的福音是传到地极的这种说法。那这里的福音是什么呢？是基督的话。而我们看看第五节忽然串出来就是太阳，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太阳是有意识的一种隐喻或是名誉。他这里用 隐喻或名义来描写这个太阳。事实上这个太阳要跟基督要连在一起讲，也要跟福音连在一起讲，因为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而太阳它好像有一个帐幕。我们知道太阳有帐幕吗？太阳它只是个隐喻的，它一个暂时的居所。神为这个太阳安设帐幕，就是在讲这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就是帐幕。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位太阳今天来到地上。所以当我们谈到第四节，这根本就是在讲那位基督嘛。基督的福音真理传遍天下，基督道成的肉身就好像神给他在肉身上有一个帐幕一样的在人间。然后这样的一种第五节，他用名义似的说，这位太阳像新郎。什么是新郎？新郎是要来结婚的，是要娶新妇的，他有他的洞房要跟他联合。这个讲什么？讲那一位亚当跟夏娃嘛。亚当跟夏娃在第二章的里面说他们二人连为一体嘛。他这两件很奥秘的事情。哎，太阳如同这一个有一种那种新郎一样的来出的洞房。出洞房表示说他跟那个新妇已经连结了以后，然后他出来了。哎，这个就是讲救赎嘛。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教会跟他合一，得到救赎以后，那基督再次先升天，出洞房了嘛，升天了嘛。哎，要干嘛？像勇士一样的来奔路嘛，勇士就是征战嘛。圣经上谈到了说，神的国度的里面，神立了一位王，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谈到用勇士的这个写法，他有一词被赐给人，他的名叫什么？他的名就是奇妙、赐世，是不是？他的名就是这个大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国度呢？还能够得到和平，还能够来真正得到治理。这个这是一种征战的一个语气。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勇士，为我们幡然奔入，而他差遣的圣灵下来，那就是第六节说的，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耶稣升天以后，他把圣灵降下来以后，他就能够让圣灵在全地上里面发生。他不是限定于只在一个圣殿一个地方，他将来人的身体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他的圣灵的同在传到地极。保罗也是透过这样的圣灵，然后他来到各个地方传到地极。所以这里也可以谈到了，太阳不见得就是这位基督，也就是类似像基督那样的基督徒，他们也可以把这种亮带、这种福音传到地极，没有一物可以被隐藏的，因为福音的真理是透亮，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到，不是没有。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一个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结构了，或是从内在的含义，就看我们一心，或是我们的刚才的这一个中明弟兄说的。事实上第一段一节跟第六节，它跟第三段它是连在一起讲的，创造跟救赎这是连在一起讲的。创造就是救赎，救赎就是创造，不能把它分开的。而中心最重要的那个神的律法，它好像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一样的，维系着天跟地之间的关系，来凸显出神在西乃山里面降临的时候，这种律法就是神在道成肉身，神透过圣灵降临，也好像是在神在西乃山里面的降临一样。他的道是那么样的完全，是那么样的确定，他的道是那么样的正直，他的道是那么的清洁，他的道是那样的一种洁净，他的典章是那样的真实公义。那是这样的一种福音，或说这样的一种真理，生命的道完全被遮蔽了，昏暗了。所以当我们读十九篇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到说刚才我们弟兄说的，他是有一个逐步的一个启示跟逐步的光照，他有一个进程。首先他从创造，那么创造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他逐步的来从诸天诉说的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照的到第六节，这个太阳出来了，他从诸天的里面出来了。那他出来在干嘛呢？他在传扬神的手荣耀啊，他在传扬神的手段啊，他从这边到那边没有无路不被隐藏啊，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在全地上都被看得见了，不是没有啊。那神的荣耀都被传递，那我们说以赛亚书第四十篇说，哎，凡有血肉的他必看到神的荣耀啊。四十篇，以赛亚书四十篇里面他就讲到说，哎，全地的人他必看到神的荣耀啊。那荣耀，那个荣耀是谁？那荣耀就是那位基督嘛。而基督来干嘛呢？基督来就是要把这神的荣耀把它传遍出来啊。所以基督也成为所谓的我们的磐石，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跟救恩来讲，那基督来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就一个大的幻言来讲了哈，我们先说第十一节哈，谁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这句话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律法本来叫人家治罪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罪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矛盾的事情。律法明明是要让我们知道罪啊，可是我们竟然说我们谁能够分辨自己的罪呢？错事呢？好了，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以赛亚书，你就可以去慢慢了解这个谁就是在指那位仆人，那位亚威的仆人。而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开始他就在讲以色列人或是雅各就是神的仆人，而这个神的仆人眼瞎耳聋，事实上就他在讲这件事情。哎，因为他们呢对于神的话语呢他们不遵守，那么神就怒气来刑罚他们，放逐他们，驱逐他们，他们也不介意。那是四十一章在讲的。而亚威为他自己的名，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公义的，他要叫律法为大为尊，那是也是四十一章在讲的。所以当我们说谁能够来知道自己的过错的时候，更妙的是说，啊，求你赦免我隐藏未现的罪。既然隐藏未现了，我不能知道嘛，所以就是隐藏未现了。啊，事实上是在讲什么？救恩。救恩就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但是神跟以色列民，他是立约的神，救赎主。你不要害怕，在以色列最极端的完全无知的时候，悖逆的时候，神的大光出现了。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他会在讲到耶稣的出来传道，他用一句话来谈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的一节跟第五节。而这一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是什么？他说他说西布伦地西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的加利利地啊，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在黑暗里的百姓，这四章的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他明明是在讲到百姓就是在黑暗里，百姓就在死荫里面，你是完全在被掳的时候，他完全是在黑暗里面，他们完全没有希望，他们的希望只建立在这个大光忽然跑出来。所以我想诗篇十九篇里面他不是在讲他个人的问题，他是在讲到整个救赎的一个计划，尤其是对以色列民跟他是有立约的这种一种人民，他在讲这件事情。而他诗人也深知到以色列民是非常顽固的，骄傲的，哎， 他也知道说要求神要让他能够来拦阻他们这种以色列的骄傲，哎，免得让这种骄傲来辖住，像罪那个辖制他。而这个辖制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太阳光它是要来管理全地的，这是正面的讲法。但是第三章呢，他谈到说，哎，女人要来爱慕丈夫，而丈夫却是要来辖制你的。第四章刚才周明有讲到，哎，最爱恋慕你呢，而你要呢，你要管辖他，制服他，制服他。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分别的用这个字辖制，那就表明的事实上以色列民他们在有责任来制服像太阳一样的来管理，可是以色列民没有这样做。以色列民好像神在土地上所造的这个大光，哎，可是以色列民没有这样做。反过来讲，反而非常被谬的事，就是他反而被这个罪所制服了。所以诗人的这种祷告是等于一个民主性的祷告，也等于是教会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祷告。他最后用的祷告悦纳，悦纳这个字啊，求你悦纳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一节他谈到什么，你要安慰安慰的百姓，你要安慰安慰的百姓，因为呢他的那一个所谓的这一个这罪的这一个刑罚的时期已经过了，已经满了，而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孽赦免，那个赦免就是这里的悦纳，他的罪孽得到悦纳了。哎，也就是说显明他的那一种罪孽，神救赎。好，我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从诗篇十九篇里面来看，这里面隐藏的是福音的真理。这边也谈到神跟以色列民救赎之间的关系，而这里更重要的是，神造人本来是完全的，而人为什么变成那么不完全，是有一个蛇，那个恶者。而我们对于恶者要如何来对付他呢？第一，我们要像太阳一样的那位基督，学习那位基督啊，他是非常的公义，他的热气从早到晚，日到夜，不断的来这样的持续，这表示一个永远，他没有中断。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神他本身的律法的话，他是那样的完全，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清洁的。第三，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两个，一个是基督，一个就是律法这底下，我们有一个很笃定的，我们如果好好看守，好像在伊甸园一样的，我们好好的看守这个伊甸园，我们便有大果效。那个赏报那个字原来就是果子，我们有就可以有好好果子可吃了。本来呢，伊甸园的第二章的里面，它本来不要像有鱼一样的来呢降下来，然后人要耕地，那是人受咒诅以后吃药的生活方式。神要给人最要的不是那种方式，他要的是一种我们只要好好看守园子，我们就可以有果子可吃。他用这样的字眼，为什么？那就要我们要了解到，诸天要有太阳出现，不然的话，创世纪的第二日，诸天的创造，圣经没有说诸天是好的。很奇妙，圣经上没有说好的话，就是那个第二天诸天，所以他对诸天有贬义。所谓这个诸天里面，他有到第三天的时候， 圣经上说，第三天的里面，神又把地下的水分开来，分别造成了海跟地。这时候神说看着是好的，如果诸天神看不好，一定要有地跟海分开的，有旱地出现的，天跟地出现，那这个才是好的。同样的原则，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日的创造，神没有说人被造的时候是好的，没有这样讲，很奇怪哦。虽然神说要用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然后神也给他权柄，神也给他吩咐，他也没有说、啊、哦，神这样的话，神就说这样很好，不是哦。反正在第二章我们又说，神一个人看那一个人孤独，亚当一个人孤独，他是不好的，一定要造一个女人出来以后，哎，才好。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诸天和这个人，在神来看，他必须要有一个搭配，天必须要地出来，人必须要有女人，这样的话神所造的才完美。事实上是在讲什么？救赎嘛。天他必须要有地，那么人他必须要有女人，这是一种救赎的一个计划，不然不好。那我们就要了解到，哎，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时代的里面，神期望的就是人知道神是救赎主，是磐石。我们知道磐石这样的一种用词，在生命记里面它是怎样的一种说法呢？它用两种磐石来讲，一种是外邦人的这种磐石，一种是以色列人的磐石。那么它比较这两种磐石，它在生命记里面32篇里面重复的在讲这种磐石，而32篇里面就在讲以色列民是的乖谬弯曲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民。神如何来恩待他们？神如何来看重他们？结果呢，这样的一种显明，结果呢，他没有按照神的言出的一个计划，他反而呢，骄傲的不得了。以后呢，神就用那一个不成子民的来触动他们的愤怒，也就是用外邦人来激起他们的这一个怒气。好了，我讲这一些就是要告诉我们，磐石是一种救赎的含义。所以他跟说，我的磐石跟我的救赎，这就是在讲亚威是他们的磐石，亚述威是他们的救赎。那今天呢，人他要回复到今天这位救赎主面前，他就要好好的来尽他应当尽的本分，他把自己当成祭物一样献出来，在您的面前，就是表示说神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台。那么人在神的一个祭物面前，人在神的一个所谓的帐幕面前，或是说审判前，他必须要完全，他的口里面的言语，而他口里的言语是以什么为标准？神的律法为标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一种所谓的意念呢，就好像太阳一样的，他不是用语言，他是用意念，一种传达书思想，传达那一种意念，人呢都可以爆发出来，人就可以像太阳一样的传达那种意念出来，是他心中的意念，人也可以像神的话一样的可以表达出来，所以他用人的语言，我的语言跟我心中的意念，这个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整个诗篇19篇，哎，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求神悦纳。哦，那我想说，我们今天作为人的价值，作为人他可以在神面前真的可以完全，因为他是成为一个完全的那一种所谓的一种价值观，和达到这种完全的地步，他才可以说你悦纳我的言语跟悦纳我心中的意念啊。不然的话，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悦纳神，悦纳神，愿荣耀归给神。